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安提亚古四世，他是末后的恶王的预表。换句话说啊，这个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预言呢，先由南北朝的这个混战引出了一个卑鄙可憎的小人，一个卑鄙可憎的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安提亚古四世。然后再由安提亚古四世引出将来要来的那个恶王，对神的子民警告说，有这样的恶王要来临。恶王的标签也出现在了第九章的27节，那里也说这是末世。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讲到的是末世。这个恶王，这个末世恶王，在新约当中就逐渐的被显明出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之前也讲到了，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约翰一书和二书都这样称呼他，说敌基督，敌基督。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称他是大罪人和不法之人。这个形象在但以理第七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脚。小脚、敌基督、大罪人、不法之人，讲的是同一个。我们在这儿有一个表哈，有一个表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吴宪章老师他做的对比，他把安提阿古四世的情形和后边这个11章36节到45节讲到的这个恶者的形象呢，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但又不是同一位。安提阿古四世已经死了，末世恶王尚未到来，那我们今天读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跟他有什么干戈呢？首先我们大家要明白末世是什么时候。末世，什么是末世啊？末世是指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他第二次复临之间的这段时间。末世始于耶稣的降生，终于基督的再来。耶稣来了，他把永恒的和天国的这个福分，把天国就带进了人的世界，今世和来世就有了一个交集。天国的权柄已经临到地上。荷兰裔的美国神学家哈达德斯啊，还有这个哈达德斯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天国处于，你读过神学，读过一点神学你都记得这个字，叫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的阶段，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成就。这个预言在警告我们什么呢？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就是在走向天国最终的未来的这个路上，会有许多险恶的征战。我们看看历史啊，你就说吧，你说谁是敌基督啊？希特勒是敌基督，斯大林是敌基督，萨达姆是敌基督，这是很容易这样说的。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预言，不是让我们简单的找一个现在的人物，把他跟敌基督挂个钩就完了。大家注意到，写了约翰福音和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他大声的向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喊，他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请大家注意，那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虽然安提阿古四世已经死了2000多年，但形形色色的敌基督在人类社会中是层出不穷，而且防不胜防。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样的预言的意义。这个意义呢，向我们描述敌基督，让我们以安提阿古四世为模板，能够看到敌基督的特征，至少有三个。 第一个，他对抗神，否定神，他以己为神。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是 他拿他自己当神，他那个拜那个偶像，拜宙斯的偶像，那个宙斯的偶像他是以他自己的脸做模特 来制作的，而且他说他自己是真神显现，以人代替神，以己为神，这是底基督的特征。第二，他残害属神的百姓，破坏玷污崇拜的祭坛，把信仰混进了肮脏的东西。那第三呢，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呢掌权，而且看起来他诸事亨通，他还可以利用权势啊，利用权势把关于耶和华神的信仰和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一点一点的挤出人类的生活中心。想想看，这是不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敌基督无处不在，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思潮。在今年年初啊，就是没几个礼拜以前，有一次的议员的会议上， Kansas 州的一个众议员，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Emmanuel Cleaver， Emmanuel 啊，这是以马内利啊，一看就是他爹他妈一定都是基督徒才会给他起这样的名字嘛。他是个议员，他是个众议员，他被邀请在议员开会的时候做开场的祷告，因为他还有一重身份。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基督教联合寻道会的牧师，而且是个资深牧师，多年的老牧师。这个多年的老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结束一个祷告啊？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然后我们说什么？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希伯来话呀，意思是诚如所愿，我是诚心祷告的，愿祷告的神来成就的意思。他呢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啊 woman， 他说一个女人，他用一个女人来结束他的祷告，这是何等的亵渎啊。在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之后呢，这个牧师啊嬉皮笑脸的扔出一句话，他说我开个玩笑吗？别当真呐、啊！哦，这真的是玩笑吗？我就去看他的祷告词，我一看呢非常的惊讶。你知道他最后祷告完了是奉谁的名祷告吗？他奉名祷告的时候，他先是含混了提了一句说奉独一的神，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奉印度教的神，印度教的神 Brahma 和其他任何信仰中的神， known by many different names and many different faith 的这样的一个名。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所有的假神，所有的偶像都可以照顾到，全都包含在内。所有的假神，所有的偶像都被这个牧师啊，所谓的牧师啊，给照顾到了，唯独没有耶稣基督的命。这难道不是当前美国教会的现状的缩影吗？这像极了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假装拜耶和华，其实是去拜巴利、拜亚舍拉时候的情形。什么偶像、什么迦南诸神都可以放在他的敬拜的这个名单当中。我们想到了诗篇十六篇，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是诗篇啊，十六篇第四节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就必加增。一月六号，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暴力闯入。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他有一个发言，他谴责这个事情。然后他这个发言当中呢，就开始谈价值观和信仰。他说什么？他说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国。他说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国。他说美国呀，就是你的家人。后边这一句他说，美国就是你的信仰。你看，美国成了信仰， 美国成了信仰，国家权力、经济利益、党派政治成了信仰，成了高于一切的准则，神被放在脚下了。圣经的准则，圣经和主耶稣基督就这样被抛弃了，不再是信仰的主体了。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啊。使徒约翰早就在约翰一书当中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这就是说谎话的，说凡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灵不认识耶稣，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四章第三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啊，敌基督的灵已经来了，恶者的灵竟正在这个世上肆虐，他是要把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子民掳去的。圣徒保罗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战场在哪儿？战场就在里边，就在人的心里。若是我们懈怠、软弱、体贴肉体，我们就会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掳去了。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警惕啊，我们不能被他掳去，那我们就成为小敌基督了。愿我们警醒祷告，彼此扶持，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上，靠着主的恩典，要能站立得稳，永远都不摇动。要抵御敌基督的异端邪说，回归基督为中心的正道，要传讲十字架的福音真理，只认耶稣做生命的主宰，只认耶稣做生命的主宰，不能让那些什么什么Brahma 什么这样的东西进来。这是第一个方面，大恶魔要警惕恶者的诱惑。第二，经文中提到了大艰难，是告诉我们要经历灾祸的磨练。天国已经来临了，但是尚未成全， already and not yet。 在迈向最终胜利的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敌基督和最后的那个大恶魔、大罪人、不法之人在那儿等着，他们在那儿要攻击和迫害属神的子民。我们走向这个最后的美好的路上，要经过很多的苦难的。今天的经文就把这段苦日子叫做前所未有的大艰难。后来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耶稣称这段时间为大灾难。这个末世大灾难在启示录当中呢，也有很详细的描述。但是世人看法又常常是看不清楚的。从16世纪这个宗教改革，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新教文明在欧洲和全世界啊蓬勃的发展，啊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啊也带来很多的进步。那美国在这其中呢是独领风骚一两百年。这些啊就是这些带来的结果是有一批神学的学者，他们觉得很好，觉得现在的世界这个走向很好，很乐观，认为千禧年神做主做王的国度，千禧年已经在这地上实现了，或者说即将实现，马上就要实现了。真的吗？你会同意吗？过去也许会，但是现在我们越看越不是这样啊。我想起我和青林，我们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刚来到美国觉得美国真了不起啊，强大富有，而且有着近乎完美的制度，这个体制非常的棒啊，觉得这真的是神特别眷顾的地方。可是你现在看看美国眼看着衰败下去了。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大选啊，刚刚的46届的大选一地鸡毛， 过去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司法公正、媒体独立，一样样的都失效，都失败。看看这个国家，经济上债台高筑，寅吃卯粮，人心就是从政治上来看，人心分裂猜忌，党派的争斗不休。美国如日中天已成过去，西山日暮即将来临。1月20号，新总统就职礼，我那天是坐在电脑面前从头看了结束。我看到在这个就职礼上，他最后来请了最有名的乡村歌手，叫 Garth Brooks， 唱《奇异恩典》。刚才我们的诗班献诗也是《奇异恩典》。在他之前 ，Lady Gaga， 还有这个 Jennifer Lopez， 都有献唱。哇，那些他们这些人唱的时候，军乐团呐、啊，筋骨齐鸣的伴奏，气势磅礴的。那到了 Brooks 唱《奇异恩典》，只有一只小号很惨淡的吹出了旋律，然后就放下了，任由这个歌手呢清唱。你知道中国大陆前一段听了一个词叫做尬唱，尴尬的尬，说尬唱，那很有几分尬唱的味道。而且那个歌手唱完了第一段以后，那个这个奇异恩典有四段词的，唱完第一段以后，第二段唱对神的敬畏，第三段要唱神的恩典的，全都不唱了，跳过去了，直接跳到第四段。跳到第四段之后呢，他又邀请在场的人跟他一块重唱第一段。我注意到在场的反应非常的冷淡，我们听不到回应的声音，也看不到这个回应的脸部表情，当然他也是有口罩，只看到这个那些旗帜在会场上飘，那个声音在空寂的会场上悠荡着，像是一曲挽歌。接下来我们看到新总统拜登按照传统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他选的那本5英寸厚的超大的圣经是他家的，他说是传家宝，他已经传了120多年了。问题是他看中这部圣经吗？他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这个国家吗？这个国家与圣经的原则、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已经很久了，已经渐行渐远了。整个就职礼，你注意到吗？强调的就是三个词：第一个词是民主 （democracy）， 第二个是自由 （freedom）， 第三个字是 constitution， 是宪法。啊，当然。民主、自由、宪法并不是不好的事情，这些也是圣经里边推导出来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得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呀，不然的话，人们高举人本主义的这种旗帜啊，把这个民主、自由、宪法还有政治正确这些东西啊，都放到了圣经之上来，把圣经的原则、神的话挤开了，那这些东西就成了美国的偶像，成了美国的偶像，成了神眼中的可憎之物。你们注意到在这个 结束的时候，是有一个从 Delaware 来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叫 Sylvester Beeman， 他是最后来祝福 Benediction， 他来祝福。你知道他是怎么祝福结束的是吗？他在结束的时候，他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他的祝福不是从耶稣基督，从 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儿来的祝福。他说什么？他说 In the strong name of one collective faith， 什么意思？联合的名，管你什么信仰，管你什么宗教，全联合在一块儿吧。这明摆的是什么一种？是美国现在的这个基督信仰的情况是什么？是与假神联合，与假神与偶像妥协。高举的是人，而不是圣经，而不是神，这叫离经叛道。现在美国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祖先呢、啊， 1620年11月11号，当这个他们的祖先坐着五月花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们是有公约的，有五月花号公约的，在那个公约下上面列出了最高的准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基督教的信仰。现在这个准则已经被抛弃了。当一个国家离开了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就是从他们的这个思想的深处离开了这个约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周前我们教牧团队开会，我们教牧团队每周都一起开会的，大家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我们教牧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Barry 他就特别说，他很 serious， 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他讲这个时候他非常 serious。 他说，做牧者的要做好因为坚持信仰而坐牢的准备，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的立法出来了，强迫教会的牧者去做违背圣经原则、违背基督信仰的事情，会吗？会的，可能会用立法来强迫你为 LGBTQ+ 证婚啊。如果是你不做，那你就有可能因为违法而有牢狱之灾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情是有些沉重的，我们也决心做好为信仰付代价的准备。我们想跟众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清楚，这个敌基督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艰难的日子已经来临了。我们要怎么应对？唯有在信仰中依靠主来面对。在20年前，2001年的时候，911发生了。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被邀到电视台，主持人就问他说：“哎，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神怎么会让这个发生呢？”安妮20年前，安妮的回答是说什么？他说：“是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踢走，将他从我们的生活中踢走。”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呢？值得我们思想。20年了，其实情况反而是越来越糟了。基督徒文学家和思想家鲁伊斯说，当我们快乐时，上帝向我们细语，向我们的良心说话，但借着我们的痛苦，他大声呼喊。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比大灾难更可怕的是耳聋，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要警醒，愿我们悔改，愿主的生命改变我们，也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他坚立。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像今天的预言中说的，我们要像晨星那样发光，为主发出真理的光，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试炼已经来临了，在试炼当中信心成长，要奔走天国的路，在苦难中做主见证，要建造山上之城。最后，大恩福。预言没有停在一个悲痛的灰色的黑暗的情绪当中，它让我们去期待那个永恒的美地。经文中接着出现的字啊，请大家注意啊，你仔细去看，出现了很多非常振奋人心的字：拯救、永生、发光、归义。归义，因信称义嘛，归义啊。整个的经文最后2遍提到有福，那人变为有福，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双重祝福是但以理书的句号。从我们新约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就很清楚了，这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救主耶稣降世在十字架上，为一切悔改信靠他的人献上了挽回祭。他又从坟墓里死而复活，战胜了死的权势，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通往那个光明美好的未来的因信称义的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悔改信主，与耶稣基督建立那个真实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了，是什么？是要让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让你的名字记录在永生神的册上。我们这些现代读者读了神借但以理书给我们的呼唤，应当怎么样回应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追求真理，做智慧的人，在读经祷告中亲近神，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主做见证，如晨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发出光来。第二，要远离罪恶，做清洁的人，抵御世界情欲的诱惑，肯为信仰付上代价，在困境的熬炼当中为主发光。第三，要静心等候，做蒙福的人，仰望主所应许的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真的要抬起眼来往远看，圣经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见，在苦难中仍然喜乐。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带领啊！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做了大量的爱心捐赠和救灾抗疫方面的社区服务工作啊，我都收到了不少来信、电话、留言，还有电邮啊，就来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感谢我们教会的事工的，这些都是爱的传递，是主的见证，是时代赋予我们宣教使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同工真的是非常的棒，既有激情又富于实干精神，最近又开始了广角镜社区关怀施工啊，在这个同时，我们教会的福音之夜、福音主日啊，传讲福音真理的新的小组，还有我们的基要真理的福音班，这都在蓬勃的推展之中。尽管这世上有许多的艰难，我们跟随主的脚踪，不怕、不惧怕、不退缩，欢欢喜喜的奔走天路。这个原本平凡的生命，就在苦难中，在恶者的压力之下，反而在基督耶稣里绽放出奇妙的光辉来。我们要停了，这部书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何惧凌晨坎坷多，倚天抽剑斗恶魔，心随恩主背十架，眼望馨香永乐歌。但以理书最突出的主题是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表面的现象背后掌管一切，并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审判必临到恶人，赐福必临到属他的人。我们的盼望不在国家，不在政权，不在领袖，我们的盼望单单在于主耶稣，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早上这段时间感谢你，我们读到了你给我们的启示，也读到了你借着但以理传下来的预言，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救恩献上感谢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给你，来为你而活，愿我们的生命来为主燃烧，为主发光，把世人带到主前，让主的心得满足。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